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在今天的这一集 How to 人生学，我想带大家重温过去的两集精彩内容。我们开始吧。Carden 现在正式的加入我们，成为固定的特别来宾。
耶、yeah, ，我被 promote 了，我升职了。
是，然后你现在会固定的会出现在我的 studio。
对。
然后不是来叫我赶快回去
睡觉。
而且继续待 待在我的洞穴里面。
Studio 就是变得好干净哦。
对呀、啊，特别迎接你来呀、
啊。真的耶。
对呀、啊，嗯，
好感动。
嗯，照顾不周，请多多包涵。
那个好，
水自己倒。
我以为有酒。
我早就说嘛，其实我们是可以准备的啊。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喝完一杯，然后小朋友去睡觉，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哎，那来录个 podcast 跟大家聊聊分享在，在新的一年刚开始，有什么对自己的生活啦，或者是环境的啦，一些大扫除。
Yeah，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自我整理，或者说整理我们的环境。那这是我跟我们的 podcast 的制作人 Kira，我们先讨论了一番呢，我们想说是 Carden 特别擅长些什么。然后其中的一件事情呢，我说哦，我老婆绝对非常擅长的就是收纳。
哦、oh, ，我很爱收纳，
yeah.
擅长我觉得不至于，但是我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找方法，然后让环境收成我想要的样子。
对，不过真的可以说，就是收纳是一个你的，可以说是你的 passion 吗？
可以算是，没有，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收纳好，其实你会发现非常多的不便。然后我其实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做一件事情被卡住的感觉，例如说东西找不到啦，或者是说诶，明明这东西应该在这里，它为什么被放到别的地方，就我可能要花 double 的时间去找它，就是我不喜欢这个感觉。所以每一次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诶，要怎么样改善，然后让这样的状况不要再发生。
对，听起来好像我们东西很多或者房子很大哈。
其实没有，
都没有。
不用，我们有小孩，因为小孩真的东西会乱放。
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保持你的房间、房子要整洁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老公跟小孩在里面。
对，我之前还跟小孩说，就是我之前有喜欢一些那种在美国的 YouTuber， 他们就会拍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都非常的 clean， 然后非常的简单。然后我就看完几个影片之后，因为芊芊也会跟我一起看，我女儿芊芊也会跟我一起看，然后我就跟芊芊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 YouTuber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然后芊芊就看我说什么。我说他们都没有小孩。对，
well, 我们
就是自己生活，因为自己生活比较能够把这个生活的状态 keep 在你要的样子。那当然生活中成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更花心思。
当然这是一个回不去的梦想。
哦，
对对，
当然了，是幸福的负担，幸福的负担，甜蜜的负担。
所以呢我们接受现况，就是有老公有小孩，我们一直有每一天都会
happy,、yeah.
都会有很多的走动，很多东西的移动。
是、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准备了六个问题。
啊哈。
那有一些呢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来讨论，有一些呢就比较算是我来帮你。
好啊，
好不好、OK，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桌面干净，因为比较容易专注。那有些人则是会不知不觉的桌面会变得非常混乱。那在这之中呢，他们反而觉得能够激发自己的创意。那请问我们两位是属于哪一派的呢？我先问你咯。
我其实还蛮折中的，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桌面 always 保持得非常干净。因为会有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不管是信件啦、包裹啦，或者是要处理的一些文件等等。但是我尽量在这个乱当中，我觉得譬如说每个月的月底，我觉得好像是最忙的，因为你有很多的 paper 要处理。那个时候我就会容忍我的桌面有一定的乱的程度，但是我一定会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就是说我有一栋代办的，它一定会在上面，不然的话它就是会埋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类当中。但是譬如说月底这个时间一过完以后，我就会花一天，我就不能说一天啦，就是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它全部都收干净。
我知道、
就是、对，就是
毛起来，
对，我就是毛起来，就是说他可能会从一个状态是超乱，你就可能经过的时候就天啊，那边怎么就是乱成这个样子，然后到可能你 我忙完以后的某一天来看，就就是全部都已经东西都不见了。
我非常知道，
就是，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每次忙起来的时候啊，我的房间里面就会突然多很多东西。
那是因为东西你都没有拿过来你这边，然后都堆在我那里啊。
就是如果我有落任何东西在房间里面的话啊，那就突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洞穴，我的 studio。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你应该要放一个大箱子在你的 studio。
嗯，
怎么样？
你说大箱子对不对？
对啊。
好，我这边我就在讲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状态。对，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我的状态呢其实跟你也差不多。
嗯，
我的房间很容易乱，因为进来的东西真的很多。
对呀。
但是呢，我每一次如果要做一个重要的一件事，例如像是今天要跟你录 podcast，
对不对？
我们需要一个很干净的桌面。那你要想，
其实没关系，
这个上面平常
大家也看不到，所以其实很乱，我也可以录。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等一下让我来解释一下，
okay.
因为这有一个心理的原理在背后的。
Okay, 好好好。
但你看，现在桌面干干净净的，
很舒服啊，
平常在上面的东西跑哪里去了呢？
柜子里吧，我想。
通常呢就会是准备一个大箱子，然后就会放到箱子里，然后这个箱子就会放在一个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
嗯，
这时候呢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就这么不见了，
因为就找不到了。
那个箱子真的是一个黑洞，我觉得它通往一个元宇宙，一个次元空间这样。
嗯，你知道我今天其实刚好在滑那个 Netflix 啊，然后就看到两个纪录片，就是其实都关于极简生活，然后我看了 trailer 之后其实我不敢把它打开来看，因为我怕我一旦打开来看之后我就会想要疯狂的收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忙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看，因为它其实有一个 concept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说你每天从你的抽屉里面拿一件东西出来丢掉，连续30天。
嗯，
但就是如果是你每天很 routine 的做这件事情，其实你30天之后你会处理掉比你当初预设其实更多的东西。这个我觉得算是我会放在我的新年新希望里面，
每一天淘汰一个东西，
对，一件东西。但是你在淘汰，例如说像他那个人，他可能今天他是要淘汰2件衬衫，但是因为他在淘汰衬衫的时候，他看到旁边可能有很多可能不穿的衣服，他就一并处理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
所以也不需要是一天一件东西。
对，但是他最 original 的 idea 就是你只要一天从你的这抽屉，你的柜子，找一件东西，就是你很久没有用的，把它处理掉，
不管大小吗？
不管大小，我看好多那种，就看好多那种，譬如说很多的线插头是已经不知名，可能电器都已经坏掉了，但是插头还在那里。
哇，
像这种东西。
那我跟你说，我的东西啊，大概可以淘汰到那个2026年。
对，但是你要开始，我觉得我们最难的都是你开始做这件事。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东西很乱，你真的就经过的时候你就看他一眼，然后就走过去了。
嗯，
然后可能3天之后你回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就他还在那里，可是你可能也无力去处理他。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天一件压力比较小，或许可以从这边开始。
嗯
嗯，
这个 tip 还不错。那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算毛起来会整理的。
对，我们都是这样。
那通常其实毛起来的时候都自己有一段时间，或者是呢你要进行一个比较重要的 project。
对，
那我以前常常发现自己会用整理空间变成是一种拖延时间的
没错
借口。
你本来可能对，因为你本来可能只要整理这一个柜子，结果后来变成哎，为什么4、5个柜子都很乱？因为你就把东西开始大搬封，然后发现整个房间都已经没有章法了，这样子。
嗯，对啊。Yeah. So 我们两人应该都算是蛮相同的啊，就是我们喜欢整洁的空间。
嗯，
但空间呢会不知不觉的会变乱，
会变乱。
对，
它可能会乱个 maybe。OK， 2个月，然后突然有。
那你觉得
2个礼拜是很干净的？
那你觉得乱一点的空间会给你更多灵感吗？像有一些人
不会耶，我完全不会。其实我觉得在乱的空间，为什么会一直喜欢收纳？是因为有时候我在一个乱的空间当中，我会觉得非常的繁杂。所以当我的工作环境其实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譬如说我会去那种共享空间的上班的地方上班，或者是我会到 图书馆，我们楼下那个社区的图书馆，
嗯，
就说当我需要真的很 focus 做一些思考啊、计算啊等等，我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
Very true。
不然我就会开始想要收这个、弄那个，然后我没有办法 focus。
嗯嗯。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桌面可以整理的这么干净的，其实背后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原则是，是因为之前我看过蛮多书，例如像是 Cal Newport Deep Work、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深度工作，这些深刻工作等等的，那他们里面都在讲说，如果你想真正专心的话，那么你视觉所扫到的环境一定要是很整洁或者说极简，
嗯，
没有太多是你一看到的时候，例如说我这边我看到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些笔记，但这个跟我的节目没有什么关系，
是
无论如何你都还是会有小小的分心，
嗯，
而这些小小的分心累积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分心，就会让你比较难专注，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专心工作的话，那整洁的这个工作
环境其实非常
重
要，
对，
其实我们告诉小孩也是啊，就是像 Lucas 我们儿子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专心的孩子，所以当他在做作业哦，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旁边真的就不能有任何东西，
对
对，就只能有他当下需要做的、
这个、这也是我们从他比较小的时候，从两三年前我们就一直在训练他要有这个习惯，
对，
所以旁边可能会很乱，但是起码他视觉上面能够看到的书桌的这个空间是整齐的、
嗯、所以我刚突然想到说，哎，那以后是不是我们就把东西堆到一边，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就是那种比较漂亮的布，然后就是当你真的要工作，然后你又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你就把东西全部推到旁边，然后用布盖住，假装没有看到，然后就可以开始比较 focus 工作。哎，我下次试试看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Yeah.
对，
好，第二个问题啊、嗯，有些人主张你的环境就是你内在的投射，因此呢，会建议心情烦躁或者低潮的时候，可以试着从打扫房间开始来自我整理。我们刚才就聊到这个，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帮助的，
yeah,
是真的。
也有人主张要创造一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环境。
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插花。然后我之前疫情的时候开始养植物，
嗯哼，
我觉得植物花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个环境变得让人家怦然心动吧。我觉得就是，即便我们今天把地方收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但是我觉得少了那一盆花或是植物，它还是一个比较死板的地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工作或什么的时候，我其实也都会把一盆可能小的盆栽什么移到我的电脑旁边，
嗯，
我觉得那会让我的那个整个环境是更舒服的。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小小的 tips 啦。
对，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成家之后了、啊嗯、这不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跟彼此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对对，
但那时候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养猫，然后一部分也是我们当时的生活，
我觉得那时候对，因为
那
时候
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哦、但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植物都养不活
哦，真的真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刚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养了一些室内的植物，也真的养不活。
对呀、啊，
但后来我就有一个结论啦，真的是太多的爱 ，too much love。因为那时候很怕它死掉，就会一直浇水。但其实很多的植物真的不需要这么常浇水，
就像小孩一样。
嗯，小孩好像没有 too much love，
too much love， 给他该有的照顾，
嗯，
对吧？
对，
所以你喜欢放植物，喜欢插花。插花也是近年来的一个嗜好，
对、嗯、
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花，
嗯，
自从你开始插花之后，我发现哎，真的室内空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家比较白嘛，那当初也是因为不晓得说未来会喜欢什么样，所以我们把家里面的装潢都是原木色跟白色。那我觉得随着季节你放一些不同颜色的花，其实也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个不同的心境。真的像我夏天我就很喜欢浅蓝色、粉色、浅绿色的花，可是秋冬我就会喜欢橘色、紫色，就是一个让你自己会觉得说，哎，这个心境跟状态跟着季节而改变，然后也会觉得比较不枯燥，就是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嗯、当有新鲜的花进来的时候，那的确室内的样子好像添了一些新的装潢。
嗯，而且我觉得插花也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就刚刚我们讲到说，就是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内心或什么，有时候烦躁的时候，你静下来去做一件事情。
嗯哼，
我觉得插花那种慢慢的，哎，这边高一点，然后那边可能弯了一点，因为花每一朵真的是不一样，
嗯、
所以它的转向什么的，你就是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蛮疗愈的。
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我们创造一个怦然心动的环境，我们创造一个自然心境的环境。我自己感觉。 一些花一些植物，这个创造的氛围其实让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可以觉得是比较平静的。
嗯，我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我到现在我觉得都影响我非常非常深。他其实有一个人算是一系列的短篇故事，然后其中有一篇故事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家里非常非常的乱，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整理，然后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束花回家，他就发现他的家乱到跟这个花完全没有办法匹配，没有办法搭，所以他就开始大扫除，为了这个环境能够配上了这一束花。我觉得那一篇短篇故事其实影响到我蛮深的，就是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哎，真的有一件物品进到了这个环境会让你想要为它改变。
这个确实，我们有些时候你添了一个特别心爱的东西，你反而就会为了这个心爱的东西再去改造你的环境。
嗯，
right.
嗯，
好，那第三个问题。
好，
一家人生活会有各自喜欢的风格。Very true、right. 先生喜欢的摆饰呢，对太太来说呢却无感。 Well, 我不晓得你走进来我的 studio 会不会觉得无感。你看这么漂亮的这个监听喇叭。
哦，对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对喇叭。
哦，对啊，我觉得很好看啊，你就怎么样看你就觉得碍眼，然后最后我还是就非常淡然的把它必须抱到储藏室。
对，因为那两只喇叭，因为我们家之前其实有一整组可以说是五声道的音响系统，然后当初其实我们搬家进来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要的是很小然后安在天花板上面都看不见的喇叭，因为我觉得这样环境看起来其实是比较干净一览无遗。但是刘轩那时候他就选了一整组，他就是其实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光是两个那个叫什么喇叭，
那个左右声道喇叭、
okay.
就是最重要的两颗喇叭。然后因为你真的觉得他们不好看，所以最后呢我你想我们现在 5.1 声道，
对，
我们现在少了左右两个最重要的声道。
我觉得或许因为我的耳朵真的没有这么敏感，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声音状态是非常的好。但是你说我对我们两个的那个偏好不一样，但那一个左右喇叭在我们家有十年了，超过十年，然后最后我就是拜托，哎，你把它搬走，但我也给了你十年的时间。
所以十年之后，你还是没有习惯他们的
存在。真的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更好看的选择。
Oh,
因为我觉得家里的环境，当然我觉得声音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造型也很重要。
我觉得他们的造型很好看啊，
他们给我的
原木啊，给他。
它太重，它的颜色它是那种樱桃木的颜色，其实对我们家来讲有一点重。 对，而且因为它本身非常重，所以每一次我要譬如说，哎，我一个花放在它旁边然后放不下，我要移它的时候我也移不动。所以
我不是用眼睛看声音的，
对，但是我是眼睛看环境的。
对，你是用眼睛看声音的。所以
我不是用眼睛看声音啊，我是用眼睛看环境。因为我觉得声音，我觉得在我们家的环境我觉得已经蛮好的了。
好，
所以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面是这样子，就是老公买了一些什么发烧音响啊，或者是很厉害的什么音响，左右声道通常都是两颗很大的东西。
嗯，
然后通常呢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做的造型呢就是给你方方正正的，因为觉得那样子就是看起来比较专业。
嗯，
结果摆在那边呢，其实它的确会影响动线，这一点我必须说 yes,它会影响动线。但我们男生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可是他们的声音，哦，天哪。
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物都一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因为我觉得一组音响我们用了十几年，
right.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淘汰掉，只是把它搬到办公室去用嘛。那我
他们没有被使用。
你可以把它 set up 起来。
OK, 我说我可以，我也可以折中的让这件事情就完全让步，因为我有我的洞穴，然后在这里我有我的监听喇叭。
对，
所以我可以
声音超大，我完全不 care 你的监听喇叭在那边有多大。
我跟你说，在这个监听喇叭这个里面，你会完全融化进入音乐的世界。
OK, I'm very happy for you.
OK, 好，言归正题，我们这里在讲到美国影集 Friends, right,六人行。
对，
这里面有那个 Monica 跟 Chandler。对对，然后两个人呢，因为公寓里面这个一个房间，这 Chandler 呢就看到这个房间，就想要把它变成游戏房 ，Monica 就想要把它变成是典雅的客房，结果两个人呢就争执不下。
OK, 怎么办？是不是？
对啊，
嗯，怎么办呢、啊？
对你来说，像是我刚才讲的，功能重要还是视觉重要？
哦，如果说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我会投就是 Chandler 一票，因为雅致的客房，我们有多少时间会真的有客人需要来家里面住？但是如果是一个游戏房，如果以我们家的状态，它就会是全家其实会常常使用的地方。
嗯、
那我就会，我觉得是功能性。但如果说他要把那个游戏房弄得很，你知道电竞或什么的，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功能是为优先，然后再来就是造型。
所以你真的投 Chandler 一票？
我会耶。如果说以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来说。
Yeah! 好，太好了，谢谢。
你嘞？
呀、yeah, ，我也投 Chandler 票，
是不是？对啊，我还是蛮理性的、嗯，我不是只是看外表，好吗？
嗯 ，OK， 好，第四个问题，
嗯，
这个就直接访问你了。
哦，好。
Karen 平常在整理环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则吗？
哦，我有什么样的规则？
嗯，比如像是有些人会为自己设个时限，哦，30分钟内你会专注的清理某一块地方，
会、
哦、等等。
我觉得时限我一定会给自己。因为如果你不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的话，你就会无限轮回的一直下去，就说你可能整理完这边又想到那边。所以我通常就像刚刚讲到，我可能乱了一阵子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可能一个下午，我会跟自己说 OK， 今天的吃完午餐的可能2点到5点，我就是整理这块区域、
嗯、哼，
不管有没有整理完，我都会告一个段落，因为后面还有别的事情要进行。对、嗯、所以这个算是我的规则。然后我通常会在事前，因为一个地方会乱，它通常是没有适合的收纳的物品，它会乱。所以我其实在实际动手整理之前，我会先去规划这个地方我需要哪一些器具来整理，全部都就位之后，
对，
我才开始动手。
这一点是我也蛮想知道的、嗯、因为我知道你常常会买到一些器具、
嗯、
收纳的架子啊，或者是
对
或者一些盒子啊、箱子啊、嗯、这些等等的，因为造型都蛮漂亮，你都是怎么找？
大部分其实一开始我是先网络找，因为网络的 keyword search 是比较，比如说你知道你想要前开式的啊，你想要什么样的材质啊，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跟它的功能的关键字去搜寻，那基本上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选择，然后你再一个一个选择去看，因为网络上就是你一次都可以全部比较嘛，然后你就看你要的尺寸、你要的样子，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就知道它的通路在哪里，然后通常到譬如说什么 Crate & Barrel 啊，或者是 IKEA 啊，或者是甚至 B&Q它都有很多的选择。那还好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内湖嘛、嗯、所以我就有时候趁中午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就绕一圈，差不多就比较一下，我就可以买回来，
嗯，
然后就可以开始着手、
嗯、
对。
所以你是会先规划好要怎么整理，然后再着手开始整理，以免一边整理一边发现更多的东西跑出来，然后最后整理完了以后，那个空间反而比开始整理之前还更凌乱。
个人外是不至于，可是很多时候就譬如说
真的、啊、不至于，对你来说不至于啊，
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至于、
哎、我不会耶。所以你常看我在家里一直在拿卷尺量东量西的，因为尺寸很重要嘛。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更乱，你就发现譬如说你买了这个 container 它完全没有办法 fitting 你要的地方，就多一个东西出来了、
嗯、哼，
那就会这位家里又占掉更多的 space、
嗯、
所以我觉得事前的这个规划跟你可以实际去 plan 你要怎么去整理，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嗯、
所以你会事先规划，
对、
想说要怎么整理，然后再着手开始整理。
对，而且事前规划其实有时候很久时间、欸、真的我后来发现，其实像我之前想要弄小孩的房间，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从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到真的发生，我觉得有1年半，因为我都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完美的不管是床啊或什么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动。对，然后直到我发现哎，这个东西都到位了之后，我觉得哎，可以开始了。
哇、
wow, 嗯，我觉得这是巨蟹座的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脑子里面是 always 在想说哎，怎么样是可以让这个空间使用的更恰当。
好像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的空间、
嗯、
它是这个房间或者这个房子应该长的样子，那这些物品就一直都悬在那边，直到正确的到位了、
嗯、对，
然后你才会动手。
对，
所以那组喇叭在你的理想空间里面是不存在的，
真的不存在。
整整10年，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我想要买那个 Boss 的音响，你就坚持要那一组，所以如果当初其实买了 Boss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对不对？
那组真的是物美价廉，我跟你讲，你知道那组在国外要卖多少钱吗？
我知道你一直说那一组在
OK OK 好啊。第5题 啊，这个有些朋友大扫除或搬家时呢，看到家里面堆积如山的杂物会感到无力。
嗯，
凯伦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堆积如山的杂物，那第一个就一定是要断舍离。我觉得断舍离真的非常重要，所有的杂乱都是因为不懂得断舍离而来的。所以当你要整理之前，要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把你觉得生活中不需要的杂物先清除掉。
嗯哼，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课题是选适当的东西物品进到家中。这也是我之前跟你，我刚刚讲到为什么我在实际动手之前我会花很长的时间 plan，是因为我不想要因为我想要整理东西而带进来更多我可能不需要的东西。
嗯，
所以宁缺毋滥。
嗯，
对，我宁愿没有我也不要乱买。
嗯，我在这边分享一个 我近年来也慢慢悟到的一个道理啊。嗯、那这个无论是看到你收纳或是看到一些收纳的节目，
嗯，
你都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收纳不是光把东西收不见而已。
对，绝对不是。
对，其实收纳呢、嗯、是把东西放到一个理所当然的位置，
非常顺畅使用的位置。
对，就是对你来说，你就想到哦，我什么，我伸手我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它理所当然就会在那一个位置里面。
嗯，
啊，那像是对于厨房空间，那特别是这样，因为我们平常的烹饪的时候，
对，
一定就会香料比如说摆在什么地方，如果香料摆在一个很难去找的一个柜子的很深处，还要把那个抽屉来拉出来、嗯、我跟你说，那你就会很少用那个香料了。
对，不过现在其实厨具的规划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有时候就是顺手，譬如说像我就会分中式的酱料跟西式的香料就要分开来、
嗯、
因为这样你做中式料理跟西式料理的时候，你才不会，你知道要拿好几瓶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
嗯，
对，
嗯，
所以嗯，对，分类非常重要、嗯、
对，分类并且规划那个空间，来让你平常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使用习惯会跟你放东西的位置是可以尽量相符的。
嗯，
这个是我现在慢慢开始调的一个方式。
对， 对啊，然后例如说你最常用的东西一定是在你的可视范围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最常用就是最容易拿取的一定是在你的就是腰部以上跟你的眼睛的这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最常用的东西一定是放在这个区块。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常使用的话，就是可以再继续往更高或是往更低去放，那这样子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更顺畅。
Yeah，平常呢也要养成这个，如果你少用的话，那么宁可把它捐掉、
嗯、
或是淘汰掉，但不要让它一直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掉这个宝贵的空间。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就有很多就是可能应该要淘汰的家具，但是你就还是一直让它放在那里。
哦，家具。
对啊、
我在想说是那些黑胶，我说我那个黑胶、
哦、黑胶没有，我已经对我
对、啊、
我已经
问黑胶那个不只是，
但是我觉得那些黑胶，因为它真的你的黑胶的收藏真的非常的大，那有没有可能你也让它分门别类，有一些你真的就是收藏你未必会真的拿出来的，我们可以往更不容易拿的地方。
老
公、这个、
你不晓得我已经我之前我跟成品在他们的那个黑胶节的时候我已经办过两次的义卖会、
哦、
我直接把大量的黑胶直接就义卖然后捐出去、
嗯、
对，这我已经做过两次了，但是每一次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那现在剩下的这些也很难割爱、嗯、所以你给我再多一点时间好不
好，
我有一天呢，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我慢慢的去听可以再整理出来一些。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那个黑胶，你就每天你就每一次去你就把它拿一片出来听，诶，因为你后来我们现在去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用手机播放音乐，对，你就每一次拿一片出来听，或许你也给我感觉，对不对？而且然后把你的那个心爱的喇叭 set up 起来，然后用那个来播放。
呵呵呵 OK OK， 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平常呢，从 Carden 的 Instagram 分享之中可以看到很多讲究的摆盘，还有居家摆设，所以想请问 Carden 是怎么培养起自己的摆设品味的？那如果今天呢是属于预算比较紧缩的小资族的话呢，会建议如何从小地方建立居家环境风格呢？
OK， 其实我从以前我就很喜欢看这种所谓的室内装潢杂志，我从我在念大学，我真的有一度我都觉得我好想去当室内设计师，但是 因缘机会就没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太多就去做。我现在其实蛮后悔的，我当初没有朝这个室内设计师这个部分发展。
嗯，
那我就是看很多的这种杂志，然后后来因为网络现在非常的发达嘛，就是非常方便。然后我上一次其实在录给宣言的一个短的分享当中，我记得那时候讲错了，其实我不是从 Instagram 上面得到这些居家摆饰的灵感，而是从 Pinterest。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现在 Pinterest 应该在台湾也蛮 popular 的，因为之前我刚才在用的时候它只有英文的版本，那我现在好像是有中文的版本，那它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居家摆设的照片啦，或者说人家会分享啊，会从那边。所以像我之前在弄小孩的房间的时候，我就会找很多譬如说 kids room decoration 啊等等的，用这种 keyword 去 search。 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去住饭店，或者是现在其实台湾很多民宿也做得非常的好，你也可以再从这个住饭店跟民宿当中去汲取一些当中布置跟设计这边人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你实际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那会更有感触。
嗯哼，
那如果是预算比较没有这么宽裕的话，怎么样从小地方建立居家环境？我觉得刚刚讲到的买东西要慎选，还是就是我们真的是宁缺毋滥，不要因为说哦，譬如说你啊刚搬家啦，或者是刚到一个租屋处就想把东西填满。其实很多东西是一件一件你可以慢慢来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要先选好你要的色调是什么。那绝大部分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不是一个太前卫的人，就是我对我来讲还是自然舒服的颜色最重要，就是大件的东西还是以大地色淡雅柔和的颜色为主。那你的软件譬如说你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抱枕啦什么，如果想要有一些季节的变化或者是说风格的改变的话，可以用这种小的装饰家饰品去改变，但是我觉得整个大环境的颜色要先定掉。那另外我还会很建议，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买大件家具或什么的话，至少从自己的餐盘跟刀叉可以开始建立一个生活品味，因为每个人你每天都一定要吃，那虽然很多时候大家是外食族或什么的，但你回来把自己把这些你的买回来的食物放在一个漂亮的餐盘，或是你用一组就是你知道比较设计的刀叉，我觉得你会让整个生活的质感很快的就提升，因为你毕竟每个人都要吃三餐嘛，就是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这东西三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会建议，我当初其实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慢慢演进的，可以这么说。
嗯，所以你从大学毕业你就很注重这些餐盘，
对，
你所用的器具。
对，我当时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也是就很在乎我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房间长什么样子。
嗯，
对，那时候还有室友也会跟室友讨论，但是室友其实蛮 free 就全部都让我弄。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搬家的时候，就为了自己组装一个柜子，然后夹到手就是大爆血，然后自己在那边坐那边大哭，然后说我怎么这么惨啊。对，但后来自己弄好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其实也是很值得。对啊， 嗯，
自己的空间自己打造，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被东西给框住。
对，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例如周年庆的时候你去买，说哇平常你买这一个碗就要这样子价钱，你现在可以拿到这一组，哇全部给你买回来。
嗯，
然后买了一大堆，说实在的大部分的这些大碗啊或者什么根本不会用到，于是呢就占了宝贵的空间。
嗯，
然后这个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是从我跟叶宜兰老师的访问里面，我得到的一个他告诉我的一个观念是，他平常在旅行的时候他就会去注意一些比较别致的器皿，那每一个器皿他会挑选它，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可能就那么一件，但是每一件都非常有故事。
是，
而当你在抽屉里面摆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故事，你一拿起它们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时候，那这时候自然你就可以开始搭配出一个属于你的一种风格。那这个风格可能它不是一个一整套的什么的英式的什么餐具，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而是一种 mix and match。 但这个 mix and match 它是一个很有灵魂或者说很有个人色彩的一种方法，一种 style。
我觉得 mix and match 真的是一个我自己真的就会觉得是 another level， 因为我说真的一定要到品味有某一个真的是 程度的时候才有办法，因为像我自己我都不觉得我有办法 mix and match 的很好看在餐盘上面，所以像我自己还是非常习惯是买一整套，就是我今天用这一套明天用那一套，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目前我们家的东西我觉得我也很难去 mix and match， 顶多就是可能木盘跟陶瓷去 mix and match， 但是陶瓷本身不同的 pattern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而且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毕竟每次吃饭其实蛮多人的嘛，所以我觉得同样的碗盘什么的不管你在摆盘上面啊，或是你在清洗上面还是有兼顾到一些实用性啊，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碗大一个碗小，有时候洗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很麻烦。
OK，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说像小资啊什么的应该大家都生活都比较简单一点，那我觉得刚刚你讲那个叶兰老师方法我觉得就非常的受用，就是你在每一次去带回来，像我自己也会有之前譬如说出差啊出国的时候带回来，但那种通常都是说诶你们大家都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吃午餐或是我一个人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拿出来用、
啊、
对对，就是它使用的那个情境其实会不太一样。
嗯，
你看我们那时候跟小孩一起去那个英歌陶瓷博物馆不是做那个盘子吗，
嗯，
但是做法我觉得很有回忆啊很有，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拿出来用。
哎，对，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在那个大抽屉里面，就是我们也不会把它拿出来用、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是实用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其实纯粹就是因为跟小朋友一起嘛，那那个我觉得是收藏价值。
OK、嗯、好所以对小资族如果你自己住的话的确可以，你可以挖比沙比一下。
对现在真的其实现在全台湾有很多这种专门卖这种器皿的地方，有些其实还不容易找到，因为有些是古董啊或什么，就是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喜欢不同的风格，多去逛逛看看可以汲取一些不同的灵感。
嗯哼，多去逛逛多去看看、哦、
对呀、啊，
这点确实是一个我也很同意的一种观念，因为
沉浸式算沉浸式的那个汲取经验，
对，或最起码小两口里面要有一半是很喜欢去逛这些东西的。
哦，对啊，
我自己是不喜欢逛、或者我没有逛的那个习惯。
对，你就全新的交给我吧。
我是全新交给你啊你看连那个两颗喇叭都不见了
我听出来浓浓的抱怨声
没有我已经释怀了，因为我有这边你看这两颗 Quested 的喇叭 So nice
OK very nice
Yeah So 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有关整理、
对，
有关收纳有关 cleaning up，
就是对，而且新的一年啊，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收纳环境跟清洁环境，我觉得对一年就是自己心境上面的再出发，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调剂的方式。
嗯，
然后透过这个收纳啊、清扫，就是清理的这个过程，也让自己一年的一开始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让自己有一个你知道再出发的动力。
嗯，然后其实整理收纳这个也是从你如何去处理你自己的购物习惯来开始。那很多东西今天我听到你的分享里面有听到的一点是很多东西都需要事先去规划。
对
对，
嗯，找到一个最理想、
嗯、
最完美能够解决你当下这个收纳清洁的问题再把它带回家。嗯，
现在2022年1月一个最好最适合收纳的时候，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趁着这个新历年与旧历年之间这个一整个月的时间哈，让大家可以好好的除旧布新一番，
嗯，
整理一下，以一个焕然一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Hello， 各位爸妈们，想不想给你们的孩子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呢？早晚安笔记本一直是我们非常热销的文创商品，不过我相信每天记录自己心情的仪式不只是成人需要，正在学龄阶段的孩子们更是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帮助。因此我特别为孩子设计了小学版的早晚安笔记本，它结合了教育与正向心理学的理论，不仅可以引导孩子练习设定目标认识自己的情绪，还能让他们记录每天的感恩温暖和精彩的瞬间。精致的硬壳精装设计不仅美观，也提供了优质的书写体验。页数的设计也刚好就是一个学期的长度。这个特别设计的小学版早晚安笔记本，把生活仪式变得更有趣、更有价值，也是送礼的好选择。
让我们一起透过书写的习惯，让孩子们更正向、更快乐的成长。
Carden,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
哇，这个每次一出现就变得如此温柔啊。
那不然呢？
最近很忙，事情很多。
对
啊，其实我们到了年底呢，真的是有特别多的事情，像是我刚才讲说大大小小的各种不同的聚会呀，年底的工作有很多东西要收尾呀。
嗯，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可以在我们彼此生活里面成为神队友。很多人说是结婚之后呢，才是两个人考验的开始，因为面对到的议题已经不只是两个人的生活圈，而是一起携手来面对整个世界。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要为另一个生命负责。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结婚之后伴侣之间如何继续成为彼此的神队友。All right， 那首先我们现在讲我们家中的分工好了。
嗯，
我们家里面的分工大约是什么样的？
哎，我们家的分工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好像没有刻意的分工，哎，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状态。因为煮饭下厨一定是我嘛，然后通常我煮完饭你就会洗碗。但我最近真的非常认真的考虑，我要买一台洗碗机放在我的家里。我现在有一台洗碗机，但是在隔壁找公公的那个厨房，就不是那么方便。反正就是我煮完饭，刘轩有时就会去洗碗。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别的工作，因为有时候你有时候晚上有别的工作，然后打扫的部分大部分是我来啦，除非说是 you know, 你看不下去了。那天为什么你在弄那个吸尘器啊？
我在弄吸尘器，因为它坏掉了。
对，然后你可能是要吸个地上什么东西，对不对？
哦，对对对，
太脏了，什么就是这种，就这种突然，譬如说打翻东西啊，或什么的。
嗯，但我也并不只是重点处理了。我觉得我们家的确分工上面是还蛮弹性的。
对，非常弹性。反正就是大概感觉上就，谁先有这件事？像那天也是啊，我们就是吃完晚餐，你本来说想要洗碗。但是当下虽然玩很多，那我想说我要帮小孩洗他们的碗什么的，然后我真的很不喜欢倒垃圾，所以我就说，那可不可以你去倒垃圾，我来洗碗。
嗯哼，
就是我觉得我大概是这样分工吧，折衣服，有时候时间到，就全部一家人就一起折衣服。那如果那时候没有时间，可能我们有一个礼拜要请一次那个打扫的阿姨，
嗯，
对，她来的时候就再请她折，其实还蛮随性的。但整理的部分，
对，
大部分就是我整理。
对,
对，
整理的部分一定是 Carden 整理，因为 Carden 有他非常
就是我喜欢我们家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然后东西放在哪里是他需要知道的。
对，因为我不喜欢花时间找东西，就是如果东西被放在不对的位置，我要花 extra 时间去找东西。这件事情我不是很能够接受。
其实我们都会很喜欢跟小孩子一起看 Netflix 上面各种收纳的节目。
哦，对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Carden 的怪，也不叫怪癖，是一个特别癖好啊，这样子讲，特别兴趣。
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用特别教他们，然后他们就看完我就说，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啊？他们也会同意啊，就不是说妈妈在说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看，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方法？他们觉得蛮好的，就
耶。我们今天家庭之夜 Family Movie Night， 我们来看什么呢？哦，
对，这是什么神奇收纳什么之类的。
对，那些收纳节目里面，我们就看到，觉得他们可以把一个原本很 messy 的家里面，然后就可以把它整理的非常的
井井有序。那但是那是一个非常大团队的，
对，那个的确需要一个对。然后我觉得每一天它其实是一个 day to day 的一件事情。好，那 Carden 呢，他会设好，就是说这个原则方向，它收纳上面，甚至像是我们的药柜，其实药柜这一点哦，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需要好好收纳的，因为很多的维他命啊什么等等的也放在药柜里面，然后久而久之你也忘了他们在那边，于是他们就会过期。
对。
那所以 Carden 就，我觉得你非常擅长买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器具 container， 然后上面还会做标签。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防蚊的啦，然后你知道感冒的啦，或者是擦皮肤的啦，还是要分一下啦。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抓嘛，那时候有时候我妈妈也会来，她也会帮忙小孩，就是你知道处理他们的一些伤口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标签标示清楚，就会方便全家所有的人该在哪里拿，还有该怎么放回去。
我也记得你标好了以后呢，你会把大家全部都叫过来，就来来来
brief,
来来来家庭会议来来来，然后就来到这边之后，
家庭会议，
然后就开说，好，你看我今天已经整理好了啊，那这个就放在这边，所有的眼药水啊放在这里，对，然后过期的眼药水打开过的我都已经先把它丢掉了，然后这边呢是维他命啊，这边呢又是什么擦伤呢烫伤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摆着，然后大家全部都看好咯，好， 下次呢如果碰到什么东西放在外面的话，我们就知道可以收到哪里了。
对
啊，知不知道？大家说啊，知道。好。
我觉得我听你讲讲，我就怪怪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这蛮好的，因为想要跟大家来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哈分工是还蛮，真的是蛮弹性的。
对，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知道如何分工。你知道神队友这件事情，
嗯，
往往很多时候为什么一个人会叫另外一半叫做猪
队友，
不是因为那个人不做事，而是因为那个人帮倒忙。那什么叫做帮倒忙呢？就是他放东西，例如说他收拾东西，
对，
可是收拾到一个不按照你的规则去收拾进去的地方，那你需要找到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就叫做帮倒忙，对不
对,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小孩，有时候其实也会是打扫阿姨，所以有时候我要找一个东西，其实我除了问你之外，我要问小孩，我可能还要 line 问那个就是打扫阿姨。
对
对，这会让我真的非常的 frustrated。 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就一个方法，我就别人说就跟你们讲东西是放在哪里，对,
对, 对，这个可以写得非常清楚，这个是一点。然后平常我们讲 clear communication、我们需要清楚来沟通。我们建立起来一个系统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样，想要帮忙的人或者想要参与的人才有办法来做这个决定。
嗯，
因为每一个人做决定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呢，我可以让我来小爆料一点。
好啊，你说。
因为你曾经也就是为了例如想找东西啊或者等等的，就会
很急，
有很多东西，你说为什么这里找不到，为什么那里找不到，等等等。但因为每一个人收拾的逻辑都不一样，而有一些人可能你甚至说他收拾没有逻辑，他只要把东西变不见收到那个柜子里面就好。小孩子尤其是
对，但我觉得他们自己找得到就好了。其实在他们的房间或是你甚至你自己的书房，我不会管你们怎么整理，但是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回到家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房间突然爆炸了，
因为你东西都丢在客厅啊，那我就要全部帮你把它抱起来然后放你的书房去。我也觉得很 frustrated， 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去帮你收拾你丢在客厅的东西。
哎呦，不是每一次，好，
okay, I take it,
非常重要。
OK I take it back,
you wanna take it back,
不是每次、
right?
OK 就是我常常需要。
对, 对，不过在这一点上面你要跟大家来表达一点，因为 Carden 是一个对自己要什么又非常明确的，在脑袋里面明确的就是事情是这样子，按照自己的逻辑、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逻辑有稍微不同，
对，
但如果一个人他其实帮忙虽然不是按照你要的方式来帮忙，但他是出自于我真的是也想要帮忙，
嗯，
那这时候就不好跟他发脾气叫他猪队友。
嗯，
因为
你在说
因为他的因为他我在说天下很多
所有的人
很多的猪队友。
那我觉得这就是要沟通啊，就是说通常会被讲猪队友的状态应该是其实沟通过了，但是对方还是没有按照那样的方法，那我觉得那沟通就无效啊，那就会觉得哦，我已经花时间跟你沟通了跟你讲了，结果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那我觉得就会 frustrated 嘛，对不对、对啊，最近也是我觉得分享一个家里面的妙事，就是我常跟小孩说，那个我们的抱枕要这样放 OK， 然后可能什么书要放这边，然后你都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在听，常常都还是找乱丢，有时候是我收，有时候我就会说那你们去把里面收一收。然后最近呢千千就开始有他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就会开始邀请朋友同学来家里面玩，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我这样就可以了解就是认识他的同学嘛，然后你就发现就是可能那天早上我就想我还在睡觉，然后礼拜六早上怎么外面这样好像很多声音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事，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刘轩嘛，我就问你，我说怎么回事，他就说因为千千同学要来了，所以他在非常花时间的在整理我们的客厅啊，我们的甚至是玄关，然后他就是把那些枕头排的像我平常跟他讲的一模一样，就是你知道我们中间那个大的枕头中间要打一下让它砰砰的，他就还打一下，然后还把那个花就是还嫌我说在客厅那个玄关的花已经枯了不能放那边不好看，还要换了一个鲜花。但是我其实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笑的是，平常我都跟他们说感觉好像他们都没有听进去，结果在到他自己真实要去经历这件事情是跟他有关的时候，其实以前我讲的他都有在听，只是平常没有在做。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妙的。
你知道我怎么看这件事吗？
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这个表示每一个人当你时间到了，当你的那个处境是在某一个处境的时候，你突然很多的逻辑就通了，你就懂了，你没有在那个当下，你没有在自己要招待朋友过来
是啊
的时候，你就不会懂，对你来说这就只是一个命令。
对，但因为我为什么常会在收家里，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很多的不管是业配或是团购合作，其实我是在家里面拍摄，所以当我在准备要拍东西的时候发现，哎呀，这边有小孩的书，有你的背包，有你的外套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常经历就是需要这个空间非常干净，因为你在你的 studio 里面其实你就是你的电脑，你就可以做事，但是因为我会需要家里面整个场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 frustrated， 就是我开始要工作之前我还要必须先收你们的东西，你可以了解那个 frustration 吗？
我可以了解这个 frustration， 不过在这边我也请容我提出一个观点，好，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呢夫妻会有争吵，因为觉得另外一半都没有帮忙。
Yeah，
哎，那我想要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啊，以前不是有个 Cohen， 就是我们说如果在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倒了，但没有人看到它倒，那它真的有倒吗？ OK， 如果一个家里面家事被做了，
是
OK， 因为有猪队友把它完成了，但是没有人看到除了猪队友，那它等于是有被做吗？
当然还是有被做啊。
对，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说你总是怎么把东西要乱丢，或者说你都不洗碗，或者是我在讲不是我们之间了，其实有很多就是对于说是猪队友，其实都不帮忙照顾孩子，都不帮忙什么，而这个都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猪队友，对不起，我们讲说另一半的哈，所谓的猪队友哈，被称为猪队友的人来讲的话，往往是非常冤枉的，因为刚好他在照顾，他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被看见。而如果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又被说你都不管，你都不闻不问，这个其实是会让人很伤心的。
嗯哼
，right，
所以当然，因为他做了嘛，他花了时间，
对啊，
但是没有被
他做了，
没有被肯定。
对，对，就像其实就像洗碗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其实碗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空我们就会洗，
对，
我们不喜欢让这个碗累积到太多，
对，
所以。洗碗这件事不是隶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那我们想到就会做。常常可能我早上起来，我看到啊、哦、有一些碗盘在那边，我把小孩子送上学之后，我也就洗一洗，把它放一放，其实没什么 ，no big deal，right？ 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哎，我又被讲说你为什么那个桌子上面都没擦，我可能就心想。哇，其实我刚刚都在洗碗。
洗碗，所以你还没有时间，你可能下一步才要去擦桌子。
也不是说是，可能是我洗完碗以后，我就忙着去工作了。于是桌上留了一两个盘子是我疏忽的。但如果疏忽的这件事情，它并不反映是说我不愿意去这么做，因为毕竟碗还是洗了。
呀、yeah, ，就像那天啊，哎，那天是洗碗哦、oh, no, 我洗碗，然后你去倒垃圾嘛，对不对？后来我正要去擦桌子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桌子已经好干净了，我才问你说，我说哎，你把桌子擦了吗？然后你就说对，我就说哇，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哇 ，so impressive， 然后就是你知道自己露出微笑，
这种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哎，我好像有神队友，就是如果那个神队友似乎走在你前面，当你还没有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已经被做了。哦，这个感动，
对
啊，就是神队友，
就是我觉得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就是你的期待值跟实际发生的状况有没有 match。 如果你的期待是，我那时候就期待说你把桌子擦好，但你没有做，就觉得哦，就没有，就是他那个期待值跟实际发生不对应，但是你后来做发现，我觉得哎，那个期待值是对应的时候，就发现哦，真的是神队友。
不过我在这边呢，我也要麻烦各位神队友们，对于期待值这个东西，不要把它设得太过度具体。如果
不要太具体，
不要太具体，
我反而觉得应该要具体。
没有，因为如果你去设的，就是说你又把袜子乱丢在什么沙发上面，你就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个东西。虽然在这边，但是可能家的很多其他的角落有被照顾到，这些没有在你的所谓的期待值范围之中，但其实它都有在被照顾之中。而猪队友并不表示，并不一定表示就翘着二郎腿，袜子一脱随便乱，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就你知道，就是不是这个不是猪队友。其实往往猪队友只不过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在神队友的期待值之中，所以期待值或许需要把它开放一点。你在同一个时间，如果你看到说，袜子放在这边，请你把它放回去。
对
啊，你不需要再多加说，你每次都把它放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又再更上纲的去想说 ，you don't care。 你不关心这个家，或者说你不管这个家，我来讲不是我啦，你、嗯、我跟袜子也从来不会乱丢啊，对，我跟袜子也
有，但你的包包会。就是包包，我真的常常帮你放包包。就我刚刚讲到，反而我觉得那个期待值是应该要更具体的，是因为你会很明确的告诉对方说你希望这边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嘛。因为如果你没有讲，只是一直觉得说，哎呦，就是怎么这个人又把这边弄那么乱或什么的，就是没有沟通的话，他也不晓得你的标准在哪里啊，那就更没有办法去符合。那虽然说你可能不会说一次讲然后就到位，可是至少经过很多次的磨合，也会越来越好。对吧？就像我们其实真的是从疫情期间，因为那时候都没有办法有打扫的人员来嘛，就全部都要自己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开始真的摩擦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后来我们也找到一个方式，像例如说像你包包还是会放在客厅，但我就是默默的帮你拿到你的书房去，或者有时候我就会发包给儿子，我说请你帮爸爸把他的包包拿到他的房间去。嗯，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也不会想，我之前真的会很生气，我就说怎么 again 又来了这样子，但我发现其实我要的结果就是包包不要在客厅，所以我不需要那个额外的情绪就是去说一些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直接放你。所以有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你的，所以怎么会一回家的时候你发现你书房超乱，因为我把说你的包裹啊你的包包 like everything 我都是放到你的书房、
right.
对，但我也不用说任何事情了，我就放过去。
其实你放过去，放过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哦，麻烦你下一次再把你的包包就直接，
但很多你不在家吧，很多时候你不在家，
没有，我就在讲一个沟通 的一个技巧或者一个原则啦、因为少后面的批评的话，
对，
就会少很多的冲突，
对，而且让对方他听到其实就是你希望他做的，因为如果你后面再讲一个批评的，其实就会变成是反而那个批评的那一句话变成重点，
对，
然后会导致反感。
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多一个字就会那个感觉不一样，
或是语助词说
你又
OK 或是拜托
Again Again
Again 但是真的是 Again 如果真的是 Again 也可以讲 Again、那个没有说
Again 对
对，
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是那一句那个英文话，就是当你去用手指在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另外的三只手指正在指着你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是完美的，
当然
我觉得包括连神队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些时候、东西乱丢，因为累了，因为可能晚一点回来，因为刚好这几天我就不想要打扫嘛，就放我一马、我就摆在那边就怎么样，
真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知道 to give each other a break， 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所谓平常被叫的猪队友的话，也千万不要拿这个时候来说，哎，你看你自己有没有打扫啊？因为那个就是找架吵了。
对，就是对，就是，而且什么叫做哎你也没打扫，就是哎就是家也不是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的嘛，对不对？
Right.
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看不过眼，你就去打扫啊。对，为什么要觉得说对方没有打扫？所以 that's why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顺手做的，其实真的就做了就算了，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久了，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哎，对方其实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也会默默的做好。但是在这个中间当中，就不需要有一些言语上面挑衅啦等等那个。到最后反正事情没有做完，然后两个人又吵架，真是得不偿失，是不是？
所以用一个我们讲比较正向的方法，无论是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跟小孩来沟通的话呢，我会觉得像我们现在小孩也稍微比较大一点了、以前会说把这个东西放到那里，把你的衣服挂起来，把这个什么牙刷
还是会
放回到这里，对
对
对，但未来当他们再大一点，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朝向的一个目标，应该就是说我们大家要不要一个干净跟整齐的家，我们就问要不要一个干净整齐的家。
我问过他们哦、对，他们都说要啊，然后还是一样。
那么说那我们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一个干净整齐的家，然后看看他们会做什么、因为显然你看从女儿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很清楚东西应该放在哪里、
非常清楚。我那时候甚至还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每两个礼拜就让他同学来家里玩一次，这样子他就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
是啊，的确啊，有不少人会说其实让家里面整齐的最好的方法就常常请客。
对，可是请完客哇，那个真的要收也是很辛苦。
对
对，
今天对话说是就是讲这个神队友猪队友这件事啊，但我觉得 毕竟什么叫神队友，什么叫猪队友，全部都建立在就是双方的一种期待之中。
对，而且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的话，其实白纸黑字有时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了。因为就像家事，你有喜欢做的，我也有喜欢做，像其实你还算喜欢洗碗，那我其实就是煮饭跟折衣服我觉得还 OK， 就是其实也可以大家就认领一下，我觉得这个也会可以避免就是之后的争吵。然后有些小孩，像我们就是有时候小孩也是哪一天是负责他们洗碗，像之前疫情的期间比较是啦，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在家里嘛，那有时候一个洗中午一个洗晚上，但他们现在就比较忙就没办法，但我觉得周末还是可以让他们做，就是我觉得可以白纸黑字规范一下，我觉得也比较不会有那个灰色地带。
然后如果你看到对方真的扮演了某一个神队友的事情，让你觉得哎真的很不错的话，也请不吝大大的夸赞一番，鼓励你所想要见到的行为啊，我发现你已经自己把这个房间来整理好了，我觉得实在太棒了，天哪，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神队友的动作。然后就你可以真的是透过这种鼓励，透过正向的来教育孩子，
当然就是
跟猪队
友，任何人做好事都会希望被鼓励。对，
对，
就是当对方做了一些就是你期待之外的事情，就是、
对对对，千万不要说是哦你终于良心发现
了。Oh my god， 这太惨，这好惨哦，
是很惨。对，但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还是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沟通，就是因为平常的怨气已经是
累积
太多了，所以说你终于怎样，但我们
之前是 again， 现在是 finally， 哇、这两个字都不是很好。
对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很多的沟通它源自于情绪，而我们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的话，我们要就事论事，就当下你所看到的事情来论事，而不要去把之前的东西，尤其不要把之前的情绪扯出来。
对，具体的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想要改善这件事情的状态嘛。
没错，
对，因为你去指责就是没有办法改善这个状态。
对， 对，所以神队友不是说是你在这个我传球给你你要接球，而是我们要一起赢这一局比赛。
同心协力、
同心协力。Oh yeah, high five, high five. OK， 好，今天真的没约稿哈，不过跟大家就在分享这些，都是经验谈。
对
啊，不过这里面我不是那个猪队友，你觉得我是猪队友吗？
就是有时候会搞笑啦，就是我也不可能说不是，但是你知道 sometimes
well 那我必须说你绝对是神队友。
谢谢你给我的肯定，我未来也会，
我以德报怨，
我以后也会给你更多的肯定。
please do 我很需要，我很脆弱。Well， 我们希望我们在收听的各位都可以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哈，尤其神队友真的是沟通出来的哈，并不只是叫教训出来的，
对，
所以祝福大家。Yes，
希望大家都拥有神队友。
Yeah，
自己也是神队友。
好，那我们下次再聊喽。
OK， 拜拜，
拜。